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今天是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啊，我们真的是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一样，从岁首到年终，那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到主面前去敬拜他，我们在主面前去感恩，我们也相信主还会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我们拼拼上这节的经文，士师记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好，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就是当这个基甸那在这个上帝向他显现跟他说话的时候，然后以色列的历史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是上帝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么基甸就开始带着以色列人就去胜过欺压他们的米甸人。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你去看这个基甸，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不是因为他很厉害，上帝选择了他，而是因为上帝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他就是大能的勇士。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称呼是非常重要的，上帝称呼我们就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得胜。那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说基甸这个人呢，非常的谨慎，那他凡事都要反复查验。那这里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我们反复查验并不代表说没有信心，相反我们是通过查验更加知道上帝的心意，像基甸一样看见上帝恩典的记号，然后跟神同工就可以大大得胜。那主的心意是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做基甸，我们就是今天的基甸，上帝称我们也是大能的勇士，基督徒这个称号就意味着能力，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来看这个基甸的故事当中，那么基甸怎么去得胜呢？就是我们讲基甸率领的300勇士。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就是那位真正最有能力的大能的勇士，你把我们从祸坑当中拯救出来，而且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你也要借着基甸率领300勇士的故事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当如何行，因为你的真理向我们发出光的时候就能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领受这光的时候，我们也成为这世界的光，能够照亮这个世界。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讲台，使讲台上面发出天上的光，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行的时候，我们就大有能力。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来看基甸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焦点呢放在300勇士身上。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士师记七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好，我们上次分享了哈，就是当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其实处于非常惶恐非常艰难的境地，就是上帝找到基甸的时候，基甸是在酒榨里打麦子，都是不敢到那个场地上面去打麦子，然后上帝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然后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基甸经过反复印证，知道确实上帝要呼召他，那么他就勇敢地站起来，他勇敢站起来就呼召以色列人跟他一起要去作战，要去击败米甸人。那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是基甸一开始招聚了32000人，但是米甸人有多少呢？米甸人不单有他们自己，还有亚玛利人东方来的人，他们有135000的军队，所以其实32000人看起来还是少。但是发生很奇妙的事情，上帝让基甸做了两次筛选，最后只剩下300人，基甸就带着这300人把十几万的米甸大军给打败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让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大吃一惊。那我们就要去看看为什么这300个人居然能够打败135000米甸的大军。而且我们上次讲了，米甸人这个时候他们打仗的方法和以前都不一样，就是他们现在发明了一个新战法，就是他们骑着骆驼来，那么骆驼比马更高，更就是我们说耐力更好，所以呢打起来更难打。 但是他们这次都大大得胜。所以我们要去看看在这三百勇士身上我们的上帝做了哪些奇妙的工作使他们可以得胜。我们还要看看这三百勇士他们有哪些生命的特质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另外我们今天看这个三百勇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也借这个故事跟今天的教会说话，我们特别跟我们的教会说话，我们要去明白一下上帝他要跟我们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因为今天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么我们讲三百勇士的时候，我们相信也有上帝的美意，一个就是上帝肯定我们为福音我们尽心竭力，我们当中很多福音的勇士，另外也是上帝给我们的鼓励，就是我们要知道上帝鼓励我们继续在他面前做他的勇士，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上帝的勇士，就是在这三百勇士身上我们去看见上帝有哪些奇妙的工作。如果我们读圣经只看到人做了什么事情，这是不够的。我们如果只看见人看不见神，我们得到的一定是次好的。我们看见上帝，我们才能真正看见上帝在圣经当中要我们看的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这三百勇士身上上帝做了哪些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在其中大得益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士师记七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的，其实上帝说什么？到底是谁拯救啊？其实是上帝，对吧？上帝说，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干什么？拯救你们。其实不是这三百人拯救你们，也不是基甸拯救以色列人，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是要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看，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首先要看这节经文，上帝他不是在描述，不是只是在讲可能，而是在讲什么？其实讲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说，你把这三百人挑出来，我要拯救。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去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得胜？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哇，三万两千人对十三万五千人已经很难打了，而且别人占据武器上的优势，装备上的优势，各方面看台我们三万两千人都很难打，但是上帝最后居然只拣选了三百个人去打，那看台其实很难得胜的。但是上帝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教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宝贵的功课，就是到底得胜在哪里。你要清楚看见，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经常说，哎呀，要知道能不能得胜，我们要去分析一下形势，我们看看是他们强还是我们强。虽然他人数多，但是我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比如说我有核武器，我一丢下去啊，把它炸光了，哎，是吧？我觉得我们可以赢啊，等等等等，哎，看经济形势啊，比如说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俄乌战争，哎呀，说这个打了三年多了，哎呀，这个经济上面谁经得起，谁扛得住，很多人都是这样分析的。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让我们这样分析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你去看上帝的应许，其实上帝的应许就是必胜的确据。你只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你就知道说这个事情我们能得胜。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把握？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第一句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那么神怎么创造天地的？第一个创造是什么？是光，对不对？神怎么创造光的？神是不是啊，乌了哇啦乌了哇啦，然后把光创造出来的？神怎么创造光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是用他的话语创天造地的。所以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说，哎呀，我发现了一个诗意的啊，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说法，然后我说上帝的话语很厉害。不是的，我们是从真理去看的。上帝用他的话语创天造地。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天地大还是神的话语大？神的话语比天地大的多得多。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看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怎么样子？一点一话都不废去的时候，如果你不从圣经看的话，你就觉得这个人说的什么意思？你现在说的话，我现在听，回头你这个声音就在空气里消失了，还不废去呢。但是耶稣讲的什么意思啊？他是上帝，上帝的话才是创天造地的源头。 所以神的话语一定比天地更恒远，比天地更有能力，比宇宙更大。阿们吧。米甸人是天地的所有，还是天地当中的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一丁点，对吧？你看看整个宇宙多大，那些恒星都是几百亿上千亿的恒星，然后呢，那地球是太阳系里面的一个小行星，对吧？米甸人是地球上面的一点点，阿们吧。然后这么大的宇宙怎么来的呀？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地球就有了地球，神说要有太阳就有了太阳。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很聪明一个地方就去抓上帝的应许。我去看，你只要看见了上帝的应许，你就知道这我就有了必胜的确据。所以当上帝跟基甸他们讲说我要去拣选这300个人，我要拯救你们的时候，这个拯救的事情是可能发生还是必然发生？是必然的。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诗篇33: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就是上帝的话，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上帝的应许不是可能性，上帝的应许就是结局。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有哪些应许，你就知道说这是结局。比如说主耶稣跟门徒说，看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不仅是命令，也是应许。所以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还是必然的结局？必然的结局。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在做一件可能的事情，而是与那必然得胜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跟上帝同工。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说，我们说上帝的应许其实才是真相。看现象来讲的话，米甸人厉害还是以色列人厉害？看现象是米甸人厉害，同意吧？米甸人的军队也强大，米甸人也很凶悍，米甸人等着以色列人到了秋收的时候，收庄稼的时候，他们就大军过来把以色列人的粮食全部都收走。圣经里面讲说他们像蝗虫一样来了以后，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抢走了，这是现象。但是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上帝说的话，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干什么？拯救你们。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米甸人是继续耀武扬威，还是被大大击败啊？大大击败。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结局，上帝的应许就是真相。跟我一起说一遍，上帝的应许就是结局，上帝的应许就是真相。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明白，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勇士的心态。什么勇士的心态？你不要觉得我读圣经就是我觉得圣经挺安慰我的。圣经安慰不安慰我们？安慰的。但是我说你还要更勇敢，你要读圣经的时候去找什么？上帝的应许。你一旦发现上帝的应许，该怎么做呢？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先祖雅各在亚伯渡口，然后神的使者来了，然后干什么啊？他跟神的使者摔了多长时间的跤啊？摔了一夜的跤。然后说什么？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就不让你去。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你当你读圣经读到上帝应许的时候，你要像雅各在亚伯渡口那样祷告。怎么祷告？恳切的求上帝，主啊，我看见这些应许了，求你把这些应许放在我家里面，阿们吧。求你把这些应许给我的儿女，给我，给我整个家族。你若不给我祝福干什么？我不容你去。这些应许如果不落实在我们家里面，我不容你去，阿们吧。你读圣经是要这样读的，因为神的应许难道是给别人跟你无关的吗？不是的，如果跟你无关，上帝不会让你读到，阿们吧。我既然读到了，我就说这经文是上帝给我的，我就在上帝面前恳求。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如此切求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心，就像我们在里说的，主的应许就是得胜的确据，主的应许就是事情的结局，主的应许就是事情的真相。也像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们说主的应许还是什么呢？主的应许是得胜门的门把手。当你抓住应许的时候，你就抓住了这个得胜门的把手，干什么？接下来做什么？一推，得胜的门就推开了。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就是我们去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来拯救以色列人。 所以这300人是基甸选的还是上帝选的呀？上帝选的。所以你要去看一看上帝的拣选，我们要去思想上帝的拣选。其实当上帝拣选这300个人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的思路是什么呢？我们说，哎呀，这300个人呢、跟一般人不一样，这300个人有些特质，然后呢，上帝可以用他们，可以消耗他们，最后做成一件得胜的事情。这是人很天然的想法，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上帝所拣选的人就是要跟上帝一起得胜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被称为什么？被称为选民，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上帝的选民？
是，
我们也是。所以被主拣选的就是要与主一同得胜的。你不要在乎人，我们有时候太在乎人了，我们觉得我们的仇敌很强大，哎呀，还有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很软弱，哎呀，我觉得什么怎么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被他们影响，我就不能得胜了。不，你问一个问题，上帝拣选了你没有？如果上帝拣选了你，你放心，因为凡是上帝拣选的一定不是失败的，阿们吧，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得胜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说当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上帝拣选我们意味着我们是蒙爱的。上帝拣选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要给我们加能力，赋能给我们。上帝拣选我们还意味着什么呢？上帝要塑造我们。上帝拣选我们还意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必然要得胜。那我们为什么这样去说？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几节关于拣选的经文，让我们兼顾这方面的真理。我请大家先跟我读第一节的经文，罗马书8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到说，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谁称他们为义啊？神称他们为义。所以我们会不会面对控告？会。但是我们怎么胜过控告？我被上帝拣选就胜过控告。拣选就是答案，拣选就是结局。所以当有人要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我不接受控告。因为上帝在哪里拣选我们？在水里面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阿们吧。我们身上披戴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义还是基督的义？
基督的义。
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
完美。
所以魔鬼要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拿出基督的义来说，这就是我的义，你没资格控告我，阿们吧。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假设我原来是个穷光蛋，但是我跟我的太太跟倩文师母结婚了，但倩文师母是亿万富豪，所以我跟她结婚了以后，我可不可以说我是亿万富豪？可不可以啊？可以。所以你再说我穷光蛋，我说你真没见识，是吧？我现在已经很有钱了，对吧？我们一样，我们跟谁结婚了呀？我们跟耶稣结婚了，阿们吧。耶稣有完美的义，所以撒旦不能控告我们。所以拣选就是答案，拣选就一定胜过一切的控告。那我们再来读第二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节经文非常好，这节经文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上帝拣选的？是。我们原来的本相是什么？是特别厉害的吗？不是，是愚拙的，对吧？我们原来是不是特别刚强呢？不，我们是软弱的。但是被上帝拣选的结局是什么？这里面讲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什么？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软弱的，叫什么？叫强壮的羞愧。所以因为上帝拣选我了，我看见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壮的人，最刚强的人，我也有信心我要胜过他，阿们吧。我知道我是软弱的，我缺乏智慧，但因为上帝拣选了我，我看见这个世界上面最聪明的人，我依然有把握，因为上帝拣选了我，我会胜过他，阿们吧。这就是基督徒的信心。你有了这样的信心，你在世界上面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们讲今天有很多中国的教育误区，就是我们不断的带着孩子鸡娃鸡娃卷啊卷啊，就拼那个分数，对吧？但是其实拼分数一定有用吗？其实不是。我们说假设有两个年轻人要应聘，你是公司的老板，有一个是所谓的名校出来的，但是毫无信心，然后非常的拘谨，但另外一个孩子不是什么所谓的什么985 211名校出来的，但是他很有信心，请问你会选哪一个？你会选那个有信心的，同意吧？因为这个人我能培养他，他可以将来做我的主管，甚至将来能很好的发展。为什么？因为信心强。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从不给虚的，给我们最实在的，就是让我们有最好的信心。是你是愚拙的，但是谁拣选了你？耶和华拣选了你。上帝拣选你，你就会让有智慧的羞愧。是你是软弱的，但是上帝拣选了你，你会让强壮的羞愧。我们今天的故事不正是这个印证吗？在人看来，米甸人强不强啊？又强又大又多，装备还先进。但是这300个人因为是耶和华拣选的，所以米甸人被他们彻底杀败，就是溃不成军。弟兄姊妹啊，这个事情发生在旧约，能不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发生在我们教会身上？能不能发生在我的家里？
能。
能不能发生在我身上？
能。
所以你要有信心，你说上帝拣选了我，我一定能得胜。跟我一起说一遍，上帝拣选了我，我一定能得胜。你要看到。然后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2:9，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被拣选的。谁拣选的？上帝拣选。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荣耀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用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经常怎么评价你？看你赚的钱多不多，是不是、啊、你赚的钱多就说哎呀王总，是不是、啊、但是发现说你一个月才3000块钱工资，小王就换了称呼了，对吧？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不要用世界，你要用上帝。你看上帝怎么称呼你？上帝说你是什么？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的工作，你的使命是极其荣耀的。你的使命是什么？不是说你要赚200万、300万、3000万，你的使命是什么？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只有我们有资格来宣扬上帝。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然后我们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1:4，我们一起来读。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所以这节经文也很温暖我们。上帝拣选我们，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说因为我有什么特质，因为我有什么恩赐，因为我有什么才干，所以上帝要用我，所以拣选了我。不，这个思路是人的思路，不是的。上帝拣选你不是要看中了你的能力是他缺乏的。上帝有没有缺乏的？
没有。
没有。所以上帝是看中了你，要塑造你，要赋予你能力，要使你蒙受更多的爱。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拣选你做基督徒，你是很荣耀。上帝拣选你，呼召你去服侍他，你是被他赋能，你是被他祝福，你是被他更大的爱的。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你再去看拣选，拣选意味着什么？拣选意味着说我是蒙爱。我们再去看拣选的时候，拣选意味着说，每当我说我是上帝的选民的时候，我知道上帝称呼我是他所拣选的时候，就是把能力不断的放到我生命当中。阿们吧。每当我们说我是上帝拣选的时候，我就在宣告一件事情，我不是自己塑造自己，而是谁在塑造我？上帝在塑造。所以上帝会不会出劣质产品？
不会。
上帝会不会像有些人什么大字吸睛小字骗人呢？不会的。我们的上帝一定做的全部都是精品。阿们吧。我是上帝所塑造，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未来我充满信心。我的孩子是不是上帝塑造？是。所以我对我的孩子，即便老师说你的孩子资质平平啊，我说老师啊，你看不见真相，我的孩子是被上帝祝福，被上帝塑造的，好的不得了，你不知道而已。阿们吧。然后我被上帝拣选，意味着我的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啊？一定是大大成功，大大得胜。连米甸人10几万的米甸人，我们300个人可以打败他。你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所以我们看到这300勇士的时候，要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阿们吧。我们就是新约的选民。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还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上帝永不后悔的拣选，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上帝最重要的拣选。阿们吧。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跟谁说话？是不是把罗马帝国的皇帝找过来，把这个皇帝王找过来，对这些人说话？不是。他对谁说话？
对门徒。
对我们这些门徒说话。 他死里复活以后把门徒召集到山上，马太福音28章，然后跟门徒宣告说什么，看哪、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就是他工作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上帝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你是被上帝拣选的，你是上帝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而且上帝拣选了我们，会不会后悔？永不后悔。所以当你后悔的时候，上帝后悔不？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神学上面是不过关的，他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原来是基督徒，后来后悔了，他说我不做基督徒了，我们说那他就是假基督徒，他就灭亡了，对不对？不对。就像一个孩子生了爸爸的气，说爸爸我再也不叫你爸爸了，然后这个爸爸说好，从今天咱就断绝父子关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爸爸会怎么样？爸爸会难过，但是爸爸会千方百计把儿子挽回回来。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有。什么故事啊？浪子回家的故事。弟兄姊妹，你看见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是永不后悔，是最重要的拣选。所以跟你自己说，我是上帝永不后悔最重要的拣选。
我是上帝永不后悔最重要的拣选。
你记得你这个身份，魔鬼的控告，魔鬼的引诱，在你身上就不能发挥作用。是的，我永远记得我是上帝所拣选的，极其重要，而且上帝永不后悔。所以我有软弱，上帝不放弃我。仇敌想把我从神的身边拉走，他的图谋一定会成功还是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失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一段的经文，士师记7章13-1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这个是讲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知道基甸这个人有信心，他也很谨慎，然后上帝也让以色列人基甸带着这些人，特别这300个人选出来以后，其实在选300人的时候是已经跟米甸人对面扎营了。之前呢大家还没有直接面对，对面扎营的时候，那米甸的大营是乌乌泱泱，10几万人，是很吓人的阵仗。所以呢最后只剩下300人。然后上帝让基甸做了一件事情，说你今天晚上带你的仆人下到基甸的营中去听他们说话。所以基甸就带着他仆人下去了，下去以后就听见这段对话，就有一个人仇敌在那里说，敌军说，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到我们营里面，我们的营都倾覆了，这是咋回事啊？另外一个人说，这就是怎么解释呢？这就是以色列人约阿施基甸的刀，耶和华已经把我们交在他手里了。你看仇敌在那里干什么呀？发预言了，是吧？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以前跟大家一直讲，按照人的宗教的观念说，上帝管善良的事，魔鬼管邪恶的事。但是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圣经不是。上帝作恶不作恶？上帝不做任何的恶，但是邪恶的势力也在上帝的掌控之下，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上帝知道要坚固基甸的信心，你去听听仇敌怎么说。你听仇敌都害怕了，基甸他们信心怎么样？就大增，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仇敌的主。你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跟仇敌征战胜败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我们胜败的关键是我们跟仇敌的力量对比吗？不是。胜败的关键是什么？是上帝。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跟这个世界上面 99.9% 的人已经不一样了。因为这世界上面的人都是根据形势，根据力量对比来去判断说谁能赢谁能输。我们根据什么？跟神的关系。这件事情到底哪个是靠近上帝的，哪个是合神心意的？只要合神心意的一定得胜，只要违背神心意的一定失败。阿们吧。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时候看见恶人得势，你要不要愤愤不平，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就完蛋？需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上帝是至善的。阿们吧。所以人有时候说，哎，这个善必胜恶，其实只要把上帝抛开，这个说法 不太站得住脚。有些人说你怎么知道善必胜恶，就像大家之前有些人喜欢这个流传一个说法，说这个什么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终将会到，是吧？然后有些人说迟到的正义还算正义吗？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觉得，哎呀，太多败坏的事情，太多糟糕的事情，让我们好灰心啊。弟兄姊妹，你灰心是因为没有看见上帝。你若看见上帝，你就知道说胜败的关键不在乎敌人，也不在乎我，乃在乎上帝。凡合神心意的一定得胜，凡违背神心意的一定失败。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可以做真正的预言家，你就会可以预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的走向，一群人他们的走向。这群人若是邪恶的，最后结局是什么？必败无疑。一个人，所以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不将任何的好处留下不给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你做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只管做正直的事，因为合神心意，上帝必祝福你。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们去看怎么看仇敌，怎么看仇敌。我们有时候觉得，哇，仇敌啊，仇敌就是我的仇敌啊，就是我紧张，让我恐惧，让我压力倍增的。不是，我告诉你，当你知道你是上帝的选民，当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时候，你知道仇敌真相是什么。仇敌就像我们在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仇敌是什么？仇敌是我们认识主的台阶，是吧？米甸人在那里要攻打基甸，基甸带着他的仆人去听了米甸人讲话以后，基甸对上帝的认识有没有提升？
有。
他们把米甸人打败了以后，对上帝的认识有没有进一步的提升？再提升。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不要怕我们的仇敌。你见过什么人要爬山，然后山顶上面有很美的风景，他看见台阶就双腿发软，说哟，这个台阶吓死我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我们反而上一级台阶，我们就觉得，哎呀，离那美好的风景更近了。同意吧？一样道理的。每当你看见抵挡福音的仇敌，抵挡教会的仇敌的时候，你看见的真相应该是什么？台阶。阿们吧。哎，这个仇敌很大很多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上了这个台阶离上帝干什么呀？更近了。所以仇敌啊，你是我的脚凳。圣经上面是不是有这个词啊？
是，
是吧？所以你去读圣经，你会看到说耶和华使仇敌做我们的脚凳。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说，我再讲，当你明白了我们得胜在乎耶和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基督徒的祷告重要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祷告就是我亲近上帝，因为胜败的关键在乎我跟神的关系。阿们吧。所以大家读士师记，你有没有注意到士师记怎么讲？士师记从来没有讲说因为米甸人呢、啊，他们国力特别越来越强大就压制了以色列人，哎呀，非利士人他们越来越强大就压制了以色列人。不是，他们士师记也好，撒母耳记上下也好，列王记也好，经常讲一句话，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背逆上帝的时候，仇敌就起来压制他们。阿们吧。当他们亲近上帝的时候，仇敌就不能压制他们。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不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怎么得胜？你说我要锻炼，我要锻炼，我要存更多的钱，我要掌握更多的权势。不是，你要真正胜过仇敌，你要亲近谁啊？亲近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其实当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只要这个基督徒是喜欢祷告的，常常祷告的，我跟你讲，这个基督徒就是常常得胜，甚至不会失败。为什么？因为每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在做什么事情？是在仇敌的投降书上签字。你明白吗？每当你祷告的时候，是在仇敌向你的投降书上签字。大家都知道二战，对吧？那日本战败了，然后他们要投降，投降有没有一个受降仪式啊？有的，在密苏里号他们有个受降仪式，然后当时包括我们中国的代表，包括美国的代表，这战胜国的代表，然后日军的战败国要再把投降书递上来，然后大家都签字。投降的日军他们签字表明什么？我们承认我们失败了。然后战胜国签字表明什么？表明我接受你的失败，我得胜了。阿们吧。你要明白啊，基督徒啊，你的祷告是很重要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为什么魔鬼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祷告，因为你不祷告，你的得胜就少；你一祷告，他就失败。阿们吧。我们可不可以凡事祷告？还是我只能在大事上祷告？ 我必须只在民族大义这样的事情上祷告，我儿子上学上班这些事情太小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要在每一件事情得胜，我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去祷告，因为胜败的关键在乎谁啊？在乎耶和华。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凡事去祷告，然后你就要有信心。你不要祷告完了没信心，你不要祷告完了说，哎呀，梁弟兄，我觉得我刚才那个祷告啊，一个词汇不够美，哎呀，真的是。还有我儿子祷告，每次祷告的可短了，我就希望他祷告起码祷告十分钟，他半分钟就祷告完了。特别小朋友祷告快不快啊？很快的，小朋友祷告都很快。比如说小朋友，有些大朋友祷告也很快，有时候我们大人祷告也很快。但是不在乎你祷告的长短，只在乎你在上帝面前祷告了，你就要凭着信心，我祷告了，结局是什么？得胜。仇敌结局是什么？投降失败。就像以色列人要让这真的是135,000的米甸大军被300个人彻底击败，因为谁在做工啊？我们的神在做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讲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看这300勇士。我们说这300勇士他们身上有什么特质，然后是值得我们学习被上帝选中又被上帝塑造的呢？我说信心勇士。我们说这300勇士其实他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信心。虽然我们去读士师记的经文的时候你看不到信心这两个字，但你去看他们所做的，你就能看见他们的信心。我们去看一看他们的信心，然后就知道其中上帝要让我们去效法的，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请大家先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士师记7:3，我们一起来读。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这是上帝其实让基甸出去的时候，基甸就在以色列全地吹角，号召以色列人过来，我们去跟米甸人打仗。然后来了32,000人，其实来32,000人很感动人的，弟兄姊妹，对吧？因为米甸人很厉害的。然后上帝说人太多，上帝知道人的光景，所以上帝说你去问这些32,000人当中谁感到惧怕的就可以离开。走了多少啊？22,000，是吧？只剩10,000了。所以基甸其实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上帝你让我问这个话干什么，我问32,000已经很少了，你问一句话跑22,000，是吧？这个问这个干什么。所以当然也有些人就会批评这22,000人，我说你先别急着批评他们，他们能被召聚起来就了不起，同意吧？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逃跑？我们说其实你要去看到，我们说信心和勇敢之间的关系，信心和勇敢之间的关系。这32,000人之前还没列阵的时候，基甸在全地呼召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向我显现了，我现在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包括我用干尸羊毛来印证的时候，我知道确实上帝呼召我。所以这些人跟着基甸表明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是有的，但是之前他们还没直接面对米甸的大军。大家如果读士师记7的时候讲到说，基甸是带着这32,000人开始扎营了，就跟米甸人对面扎营。那么米甸是135,000人，而且还有很多的骆驼，所以其实一看，我的天哪，我原来呢有点玫瑰色的想法，我觉得上帝呼召我出来我能得胜。哇，一看这么多仇敌，一个个凶神恶煞的，那骆驼比马高多了，哇，就有点害怕了，对吧？所以这22,000人是什么呢？因为看见仇敌强大，他们的信心就动摇。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3:14，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看来跟勇敢没关系的经文？我告诉你，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勇敢的本质是什么。勇敢的本质是什么？勇敢的本质是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干什么？坚持到底。那22,000人有没有信心？有的。没信心他们不会跟着基甸，但是当他们看见仇敌很强大的时候，他们起初的信心就不坚持，他们就放弃了。所以上帝说让他们走，因为他们这样的胆怯，这样的灰心，他们打不了仗，他们很害怕，让他们回家更好，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那剩下这10,000人包括了这300人，他们就有什么？ 他们就有勇敢。为什么有勇敢？因为信心。弟兄姊妹，我们的勇敢从哪里来？勇敢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在人这里，说哎呀，我看见我很强大，或者我们的人很多，所以哎呀，我们教会是个大教会，我觉得 OK 的 OK 的，是吧？这是一种勇敢。还有一种勇敢是什么？对着上帝，我看见上帝，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看见上帝的应许，我看见上帝的拣选，我看见上帝的掌管。所以仇敌虽然很多，但是因为我用信心看上帝，所以我勇敢。请问这两种勇敢，一种从人那里来的勇敢，一种因着见上帝而有的勇敢，哪一个是真正的勇敢？用信心见上帝，看见上帝，所以这才是勇敢。而且真正的勇敢是什么呢？就是你用信心看见上帝以后，还要把这起初确实的信心干什么呀？坚持到底。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我们说每一个勇士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拿着一个属灵的望远镜干什么？看见上帝了。然后我看见上帝以后，我回过头会不会看见世界？会。但是我始终不忘记我用属灵的望远镜看见我们至高的主这件事情。主啊，你掌管万有，连我的仇敌也在你的掌管之下。连我的仇敌他口中都要出什么预言啊？出耶和华怎么带领我得胜的预言。阿们吧。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信心和勇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信心是勇敢的根基，勇敢是信心的旌旗。跟我一起读一遍，信心是勇敢的根基，勇敢是信心的旌旗。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想不想做一个勇敢的人？
想。
要培养信心。你想不想让你的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
想。
你要培养他的信心。所以这个就跟我们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就是说，这个人要勇敢，要多磨练他啊，打击他啊，打击他，然后呢他经过多重的打击都没打倒，嗯，我知道他勇敢了。不是，其实这种方式经常培养出来，在你面前他，因为妈他知道妈妈希望我表现好一点，所以我要在妈妈面前表现好一点，不是真勇敢。你要培养的是什么？他的信心。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再讲，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在对着你的孩子，不管你的孩子现在多大，你说我孩子现在两三岁正好，你的孩子二三十岁没问题，你要告诉他什么事情？你反复跟他强调，你是被上帝祝福的。所以他越来越多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祝福有没有能力啊？大有能力。所以你一定在这个世界里面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当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深的，越来越多的认识坚持说我是被上帝祝福的，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以后，你放心，你的孩子不会在这个世界里面被世界欺压的，他就一定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他一定做一个勇敢的人。阿们吧。勇敢的人是不是一定很莽撞，一定很野蛮呢？不是，勇敢和野蛮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可以很温柔，但是他很勇敢。所以这个人又有信心，又勇敢，又温柔。请问老板这个选工人的时候会选他，还是会选那个脆弱不堪的人呢？一定选他。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要太在意世界的价值观，只管按着神的心意养育我们的孩子。因为信心是勇敢的根基，勇敢是信心的旌旗。所以我们在里放的这张图片就是那个著名的故事，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关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勇敢不勇敢啊？非常勇敢。为什么勇敢？因为有信心。阿们吧。所以他们在监牢里面干什么啊？不是在那里哀叹说，哎呀，我这么爱主，怎么把我给抓起来了，被打了，还上了木狗。不是，他们干什么？凭着信心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结果是什么？监狱的门就大开，所有囚犯身上的锁链都脱落，然后他们那天传福音让狱卒一家都归了基督。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一定是有信心。你坚持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你就必做一个勇敢的人。这300勇士是信而勇敢的人，所以因为他们坚持信心，所以虽然看见强敌依然勇敢。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他们的生命特质，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们再来看他们第二个生命特质，就是我们说他们信而警醒。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就是士师记7:6，我们一起来读。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上帝为什么拣选这个用手捧着水喝的人？我们说其实那其他人是什么？跪着喝水，跪着喝水，从征战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姿态是容易被人偷袭的，同意吧？但是我站在那里用手捧着水，就表明我什么呀？我比较警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看信心和警醒之间它也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我相信上帝，所以我就有必胜的信心，同意吧？必胜的信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有些人就会说，哎呀，不要老是讲上帝的恩典，不要老是讲上帝会使我们得胜，人会松懈的，人会 你说他一定得胜，他不就躺平了吗？反正都得胜肯定就躺平了，对不对啊？不对，这是肉体的反应。我告诉你，必胜的信心不是让我们躺平，不是让我们麻木的，必胜的信心会让我们干什么？会让我们警醒，会让我们更积极。那种说，哎呀，上帝保证我，上帝应许了我得胜，然后我就整个睡大觉，这不是信心的反应。这样的反应我告诉你，就是那两万两千人前面觉得嗯能得胜，但是一睁眼，哇、哦、这么多仇敌，我还是走了吧。只要躺平的人一定是害怕的，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躺平？因为你害怕。阿们吧，因为你害怕。所以上帝给我信心。我们有没有安息，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安息和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流行的躺平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上帝创造天地，六日造天地，第七日干什么？就安息了。上帝是不是就睡着了？
不是。
然后上帝就呼呼大睡，打的呼噜震的整个宇宙都响，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全然安息，上帝不断做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查考圣经的，你不能望文生义的。你望文生义说安息就是不干事，安息就是躺平，我说胡扯八道。弟兄姊妹啊，因为上帝安息了，但上帝一直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必胜的信心不是让我们躺平的，不是让我麻木的，我们可不可以休息？所以我们有时候用躺平这个词是表明说，你不要鸡娃鸡的太厉害，现在孩子太卷了，你这个做妈妈你不要老是想做虎妈好吧，然后把你的孩子折磨得不得了，老师已经折磨他了，你还来折磨他，这是不合适的，这个是说的对的。所以我们说那个躺平是加引号的躺平，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做的更奇妙。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麻木，你不要躺平，你积极，你警醒，因为后面有很大的得胜等着你。阿们吧。就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过圣诞节，因为我们没有假期，但你在网上会看到，其实国外那些小朋友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很期待什么呀？期待送礼物。你见到哪个小朋友在等待送礼物的时候呼呼睡着了呀？没有，眼睛瞪得大大的，对不对？就等着妈妈送我什么礼物，爸爸送我什么礼物。所以你看到有些小朋友爸爸妈妈送到他心仪的礼物的时候，他的高兴得不得了，蹦起来，对吧？我们也是。我知道我的天父一定把必胜的礼物送给我，所以我干什么呀？我瞪大眼睛去看，我要知道上帝怎么送给我。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其实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焦虑，变得很惊慌。但是当我们有信心里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一样的，我们会很警醒。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哥罗西书四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你看，这是保罗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怪，是吧？我们觉得感恩就感恩吧，怎么还跟警醒连在一起？我们经常认为说感恩的时候就应该放松，放松跟警醒没关系。但保罗说什么？你们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一个感恩的人，他是警醒，他不是躺平的，他不是麻木的。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才是我们灵魂的哨兵。当你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你灵里是混沌的，因为你看不见上帝，因为你看不见真相。但是当你在信心里面的时候，信心是我们灵魂的哨兵的时候，这个灵魂的哨兵是很敏锐的。敏锐什么？向上敏锐什么？敏锐上帝要做什么。主啊，你要在我们家里做什么啊？现在2025年年尾了，新的一年就开始了。主啊，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要在我们家里面放下哪些奇妙的祝福？你要在我的工作当中，你有哪些的应许？你要率领我们的教会怎么样继续向前？这叫做灵里的敏锐。阿们吧。只有用信心才有。 同时我们的信心不单向上看，我的信心还向下看，还向周围看，我也要用信心看自己，我有没有软弱，有，但是我披戴了谁，我披戴了基督，我也要用信心去看仇敌，所以我很警醒仇敌的动向，仇敌动向我警醒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怕他吗？不是，我们刚才讲了仇敌的真相是我们的什么东西啊，是我们的台阶，阿们吧，所以我很警醒用信心去看到底上帝现在许可我周围有哪些仇敌，有一二三四五，好，我知道有五级台阶让我干什么，更靠近上帝，更认识神，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300勇士为什么被上帝拣选，上帝说他们有信心，他们有在信心里的什么东西啊，警醒。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也要到上帝面前，为着你2026年要有更多的警醒跟主去祷告，为着你接下来人生的日子要有更多的警醒向主祷告，我要敏锐于上帝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敏锐于上帝带领我展开的征战，我要敏锐的用信心用警醒抓住上帝给我的得胜，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阿们吧，你整个人不会是浑浑噩噩的，你整个人不会是麻木的，你整个人是很敏锐很温柔很坚定很有信心。所以我在讲，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选这样的人，还是选一个很高分数但是没有信心没有敏锐的人，你会选哪个？我一定选这个，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再为你的孩子说，哎呀，他如果不上什么什么特别名牌的大学，我怕他将来没出路啊。不是的，你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塑造他生命的美德，我告诉你他的路宽得很，因为他一定会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阿们吧。特别他有一颗警醒的心的时候很敏锐，你放心了，敏锐是信心里的，敏锐是在爱里的，敏锐是被上帝的祝福所塑造出来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培养一个敏锐的孩子，多多的去爱他，多多的告诉他上帝对他的祝福何等浩大，你的孩子一定不会差。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这300勇士还有一个信心的特质，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特别要学习的，什么东西啊？信而顺服。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士师记7:17，我们一起来读，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这300勇士我们其实真的是很感动，这300勇士不是一直聚在一起的，其实基甸带着他们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把这300人又分成了三队，那一队多少啊？一队才100人，所以人家135,000人，他们一队100人，一队100人，一队100人，还分开三队去打仗。然后我们知道他们怎么打的，就是基甸让他们跟着，然后到米甸营旁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一开始是有一个瓶子，瓶子里面装的什么呀，装的火把，然后带着什么呀，带着脚，他们不是拿刀剑的，他们是拿着脚，然后带着瓶子，然后到了米甸的营旁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瓶子摔碎了，然后把火把点起来，举起火把吹起脚，然后大声的喊说基甸和耶和华的刀，然后整个米甸营就乱了，他们就得胜了。其实基甸跟他们讲说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的时候，其实从军事的角度来讲觉得有点怪，你没发现我们要打仗对吧，你不是让我们举刀，让我们举什么，让我们举脚，让我们举着火把是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300勇士有没有对基甸说我不服，我觉得你乱来，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们照着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信心。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也鼓励大家你要去看我们之前家庭观讲过一讲，我们叫做彼此顺服，我鼓励大家把那讲好好的去听一听，你去看你就明白很多顺服的真理。那我们今天不讲那么长，但我也希望大家要明白我们讲信心和顺服之间的关系。我告诉大家你要知道信心是什么，信心是顺服的引擎，信心是顺服的燃料，信心也是顺服的方向盘。跟我一起说一遍，信心是顺服的引擎，顺服的燃料和顺服的方向盘。其实你能顺服到什么程度跟你的信心成正比，对吧？32,000人前面也有顺服，但是信心软弱没法再跟了，只能回去了，对吧？那10,000人没法再跟了，回去了，只有这300人能跟下去。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信心。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个图，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跑车哈，这不是我们国内那个网红车，这是人家真的好跑车，对吧？那这个车我告诉你，你要知道我们的人生要像这个跑车一样充满了能力的时候，你要有信心。你的生活要充满了得胜的时候，你要信而顺服。一个人不能顺服的时候，不代表他更自由，恰恰相反，悖逆是自由的表现吗？不是，悖逆是罪的表现。阿们吧。所以当你能顺服的时候，表明你的生命是自由的。而你的顺服是跟什么有关系？跟信心有密切的关系。你越是用信心仰望耶和华，你越能顺服。你注意，有些基督徒讲的顺服是不对的。他说我顺服上帝，但我不理你这个牧师，是吧？虽然在你教会，但我想干啥就干啥，关你啥事儿，是吧？这才表明我很大的自由，对不对啊？不对。为什么？你看保罗在罗马书里就讲说，在上有权柄的干什么？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的信顺服一定是跟我的信心相关。我相信这个人是上帝设立的权柄，所以我就顺服。所以我们再讲一点点关于婚姻家庭。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要彼此顺服，就我们上次讲，其实不单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还有丈夫顺服妻子的，弟兄姊妹。所以好好读圣经啊，听我们讲道，要不然的话有些基督徒很委屈的，觉得基督教就是大男子主义啊，只有姊妹顺服丈夫的，没有丈夫顺服姊妹。圣经里面先讲了彼此顺服，后面又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为什么妻子能顺服丈夫？我相信上帝安排她做我的丈夫就是最好的安排，她最适合做我的丈夫。阿们吧。所以我不是服理，我是服人。你有没有发现？你知道有些婚姻有问题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说我丈夫比我信主晚五年，他也不追求，读经又读得少，哎呀，服他太难了。我决定怎么服他呢？他说的对的时候我就服他，他做的不好的时候呢我就不服他。这是我们人很容易的，你知道吗？我们人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做法。但圣经里面讲的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服丈夫的礼，还是服丈夫本人？服丈夫本人。凭什么？凭着信心，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办法顺服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信心是顺服的引擎，是顺服的颜料，是顺服的方向盘。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大不相同，你这个时候才会很有力量。而且我们再讲，当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信心它的重要性也体现出来。就是如果我们信心崩塌了，我就没法顺服了，我就没法顺服了。所以一个人信心崩塌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很脆弱，他也会很傲慢，然后他也会很焦虑，然后他会惶恐不安。这是信心崩塌。如果信心不崩塌，他就是另外一个形象。什么形象？信而顺服。信而顺服是什么？我不要去凡事总想掌控。谁掌控啊，弟兄姊妹？上帝掌控好还是我掌控好？真的，真的吗？我觉得我们家如果按照我的心意发展，我就舒心喽，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经常容易讲这样子啊？是吧？我们一到过元旦、过春节的时候，经常给大家一个祝贺词，说什么“心想事成”，是吧？我盼望你心想事成。我们基督徒在这点上面跟他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们说不是心想事成，而是什么？而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我放弃掌控，其实我才得自由。阿们吧。所以当我信而顺服的时候，我就放弃掌控。当我信而顺服的时候，其实我摆脱了焦虑。反正上帝掌管，我焦虑个啥呀，对吧？上帝把我带到红海边怎么样？我要不要焦虑？哎呀，怎么到了红海边呢？哎呀，是吧？要包括像这次，哇，上帝，你才给我32000人，我以为你感动更多以色列人过来啊，咱他们135000，你弄150000以色列人给我。上帝搞这个事儿没有？没有。上帝做什么事情？砍砍砍，砍到多少个人？砍到300个人。哎呀，但是我要不要焦虑？我不要。为什么？我相信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信而顺服的时候，你就摆脱了焦虑。而你摆脱焦虑的结果，你轻省不轻省啊？轻省。 你摆脱焦虑以后，你是更有力了还是更无力了？更有力。焦虑的人才无力，所以有些焦虑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觉得哎呀太累了太累了。不是，凭着信心吧，仰望主吧，主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阿们吧。所以当我去顺服我的弟兄的时候，当我去顺服主的安排的时候，我们也彼此成全，好不好啊？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说当我们是信而顺服的群体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能击败撒旦。所以你就明白撒旦在教会当中一定破坏信心，撒旦在教会当中也一定破坏顺服。因为当我们能够彼此顺服，我们能够信而顺服的时候，我们这个群体就是三百勇士。撒旦聚集了十几万米甸的大军，结果呢叫我们三百人打得落荒而逃。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只要我在信心里，只要我们这一群人是信而顺服的，我们一起寻求主的旨意，相信主的带领，这个时候我们当中一定会有惊人的神迹。神迹是不是只能在旧约时代发生？新约时代有没有啊？
有。
主耶稣行的神迹多不多？多。主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是不是行迹就结束，神迹就结束了？不是。主耶稣应许我们说，当我们去按着他的心意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说就有什么伴着我们呀？神迹奇事。所以只要我们信而顺服，我们相信上帝也会使用我们行很多的神迹，阿们吧。特别是我们讲的那个全宇宙第二大神迹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灵魂出死入生。我们之前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受洗，就是向众人去见证这个灵魂出死入生了，是不是神迹啊？大的不得了的神迹，从永死到永生，从属黑暗的变成属光明的，极美极大的神迹。还在我们当中这个神迹结束没有啊？没有，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接下来要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三百勇士的故事给今天的教会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说了，其实今天是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讲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们要听见上帝对我们教会他的心意。我也盼望听这篇讲道的每一个人要听见上帝对你教会的心意。什么心意？每一个基督的教会要做什么？要做勇士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要勇敢。怎么勇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给大家三个小的激励。那我请大家，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就是士师记七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两万两千人害怕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面讲说米甸人不单是他们自己，还纠结了什么呀？还有亚玛利人，还有东方来的要欺压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布散在平原，像什么呀？像蝗虫。然后他们的骆驼怎么样？无数，多如海边的沙。所以看来是非常强大。但是基甸率领着三百米甸这个勇士，把米甸人彻底都打败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是跟着基甸还是跟着基督？我们是跟着基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甸厉害还是基督厉害？真的吗？
真的。
真的基督比基甸厉害吗？
真的。
基督比基甸厉害多少倍？十倍、一百倍，还是无数倍？无数倍。所以你是跟着基督的，所以我们的得胜应该比基甸他们的得胜小还是更大？
更大。
应该更大。所以你看主耶稣跟门徒讲的时候怎么讲？主耶稣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把福音传到哪里啊？传到地极。就是你们不单是打败米甸人，你们是要做更大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读这些经文看起来是米甸联军他们人数众多，他们异常强大，但真正强大的是谁？是我们，是基督和他的军队，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同意不同意？而且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就胜过一切的仇敌，同意吧？所以我们跟从基督的人，我们就是无敌的千军万马，不管我们这间教会有多少人， 弟兄姊妹，我们想我们要做勇士的教会，我没有说做三百人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说，哎呀，我们教会不到三百人，所以我们的目标怎么发展到三百人，然后就纠结这个数字去了。不是，做勇士，如果一个教会只有十个人，可不可以？这十个人跟着基督能有多大的得胜？能不能超过基甸他们的得胜？能的，因为基督比基甸更厉害，对吧？其实基甸得胜是因为基督啊，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要顺服基督。所以我们每次开同工会，不是我们这些同工代理基督，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说要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不是。开同工会是一群同工祷告基督，寻求基督，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次开同工会，基督都跟我们一起开的，他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阿们吧。我们每一次聚会也不是牧师代理基督，而是我们一起在我们的主日聚会当中明白基督的心意。我们有的时候喜欢高举人，所以就不喜欢我们这种高举基督的教会。我们总想把一些人举起来，把一些牧师举起来，把一些传道人举起来，这是不对的。你把人举起来一定是失败的，把基督举起来一定是得胜的，因为基督和他的教会才是无敌的千军万马。跟我一起说一遍，基督和他的教会才是无敌的千军万马。所以我不怕任何的仇敌，任何的仇敌在基督率领我们，只要是基督率领我们，任何的仇敌在我们面前，他们都是少数，他们都是必败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你要去跟从基督，你去看见仇敌有很多的骆驼，有无数的兵丁，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不是我的拦阻，这些人是我的菜，这些人是我靠近上帝的台阶。阿们吧。这些人是我的战利品。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教会在世上会不会遇见逼迫？会，每一个逼迫都是我们的得胜，不可能是失败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基督的教会，最重要的，我要跟从基督。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三百勇士他们信心的一个重要的美好的表现是什么？信而顺服。我要顺服基督，我要跟从基督，只要我跟着基督，我必然得胜。阿们吧。所以你要经常做一个重要的祷告，什么祷告你知道吗？你跟主祷告，主啊，我承认我很软弱，求你带领我，让我每天都跟着你。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只要你常常这样祷告，你一定是得胜有余的，不会失败的。阿们吧。因为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士师记七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你注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们打仗很奇怪，他们不是拿着刀枪，他们是一手拿火把，一手拿着角，对吧？然后吹角呐喊。所以这里面我们有时候觉得说，看圣经的时候觉得有点怪哈，就是这些人打仗呢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哈，这个上帝呢就让他们怪怪的得了胜，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说不是，上帝他是真理的主，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违背真理。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吹角，为什么他们举着火把就能得胜？这里面有背后有属灵的真理。什么意思？当他们吹角的时候，我们说吹的是福音的号角，当他们举起火把的时候，举起的是圣灵的火炬，是信心的火炬。这个时候他们支取的力量，你知道是什么力量吗？是从天上来的属灵的力量。天上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你就明白他们为什么一吹角，他们一举起火把，然后米甸的大军整个就乱了。为什么？因为属灵的力量在对付地上的黑暗势力的时候拥有得胜有余的优势。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厉害。我们在地上征战，要跟一切黑暗的势力征战的时候，我们从来靠的是哪里来的能力啊？天上来的，从神那里来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天上来的力量击溃地上的仇敌，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就像一个大象走过去，地上有一只蟑螂，大象一脚踩下去，结果是什么？肯定把蟑螂踩死了嘛。 米甸大军虽然有135,000人，但是在属天的力量面前不过是地上的一只蟑螂。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一定要去知道，你一定要去晓得。晓得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些属灵的事情上面这种属灵的力量它的这种重要性。你看见这种重要性的时候，你要常常的永传福音，你要常常的恒切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就是在支取天上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震动天地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给整个世界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魔鬼就骗我们，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传道人都接受了魔鬼的神学，说哎呀，我们的祷告啊，我们的团契啊，就是对我们有心理安慰作用，对不对啊？对，只有一小部分对，不仅是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安慰。你读经祷告能不能让你心灵得安慰？能的，但是它还有巨大的力量。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参加圣徒的团契的时候，我们在做扭转乾坤的事情。世界上面的刀剑是不能改变世界的，同意吧？因为世界上的刀剑也是在世界里面打造出来的，所以主耶稣才跟我们讲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干什么？必死在刀下。主耶稣不主张我们用这个，但是主又说你们要把衣服卖了买刀，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前后矛盾，因为当天压力太大，所以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前面说你们不要用刀剑是指你们不要用世上的力量，后面说你们要卖了衣服买刀是让你们用什么？用属灵的刀剑。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拿起属灵的兵器，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会大大得胜。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说祷告就是在仇敌的投降书上签字，就是签字说仇敌必败。为什么？因为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是支取天上无穷的力量。所以圣经里面才从旧约到新约不断地提醒我们什么？祷告，祷告，凡事祷告。你去祷告吧，只要你是祷告的人，你就是一个勇士，只要你是呼求耶和华的，你就得胜有余。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因为当你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就把天上那属天的力量支取下来。所以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也好，世界上面黑暗的势力也好，在耶和华的能力面前全部都要大大失败。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读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士师记7:7，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上帝在这里说他拣选这300勇士主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会击败仇敌，还有呢，拯救弟兄。从这个角度来讲，击败仇敌是目的还是拯救弟兄是目的？拯救弟兄才是目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传福音要不要属灵征战？要。属灵征战是目的还是手段？手段。所以我们要去拯救人。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看清楚跟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做勇士的教会？勇士的教会就一定是紧握福音大使命的教会。我要去拯救弟兄，阿们吧。要不然我们整天在那你吹我吹有什么意思呢？我说你是勇士，他说我是勇士，然后我们不传福音，那你做勇士有啥用啊？对吧？你做勇士是干什么？你做勇士是要让更多的弟兄被拯救出来，阿们吧。所以我们很感恩的，我们今年就我们的教会来讲，我们稍微讲一点点，我们在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是知道的，那网上有些听到的弟兄姊妹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讲出来不是要自夸，而是要鼓励大家。我们今年加上我们外地的会友，加上我们本地会友，我们传的福音应该是超过4000了，对吧？所以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是不是行了神迹？是，我们不是一件很大的教会，但上帝可以做大事，不可以啊？可以。明年我们还要传更多的福音，阿们吧。因为耶和华是行大事的耶和华，然后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拯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大有能力？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能力？上帝给我们能力不是仅仅让我们去击败仇敌，而是让我们去拯救灵魂。所以 在这间教会当中有份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些福音圣工上有份，好不好啊？太好了，阿们吧。你也是跟这些拯救灵魂的美事是有关系的人，不管你什么时候加入教会，阿们吧。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上个月才在你们教会受洗，或者这个月才受洗，那这个也算我的数吗？算不算？算。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葡萄园招人做工，有些人早晨就来做工了，对吧？有些人中午来做工，还有人什么傍晚才来做工。所以呢，大家最后得的工钱一样不一样啊？一样。所以后面来的前面来的人就觉得我亏了，因为人天然就是功劳主义者。上帝不是功劳主义者，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所以你只管用心的去做福音工作。而且我再讲，当我们有信心去跟从我们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做很多拯救的工作。300个基甸的勇士能够击败135000米甸的大军，能够拯救以色列国，今天的我们可不可以？可以的。所以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他要得胜的关键到底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我们有时候说在政治人物，哎呀，来了一个政治人物对福音比较友好，我们就觉得好好好，好不好啊？好。但是这个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最关键的因素在哪里？在教会里。基督的教会才是一个时代的中流砥柱。所以当一个教会是仰望基督，跟从基督，用信心去传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把基督的名高高举起来的时候，这个时代就一定发生改变。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教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对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对我们周围的人有重大的意义。而不是说我们就是几十个人聚在一起，今天有个聚会的地方，不是的。我们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我们是改变时代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存在，这个时代有了光。你要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还要把这个光干什么？一代代传下去，所以这个世界不会陷入到黑暗里面，因为这个世界里面有基督的教会，有信心的教会，有传福音的教会。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就蛮有信心去仰望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年我们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跟大家讲这篇300勇士的道，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听到这篇道的弟兄姊妹都要有信心。你要做那300勇士，你不要半途而废，你不要因为看见仇敌你就惧怕离开，你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要跟着耶稣基督，然后去看见在我们这个时代远超过基甸他们的得胜要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一定会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因为这是上帝所应许的。上帝应许的就是结局，就是答案，就是必然成就的事情。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大有信心。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就是拣选我们的耶和华，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尊贵的，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是蒙爱的，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我们必然要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主，求你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祝福里面得以坚固。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勇敢，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警醒，我们有信心我们就顺服你一切的带领的时候，愿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荣耀的得胜来。愿你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不单是我们这间教会，是普天下所有属你的教会，愿意跟从你的教会，愿意信靠你的教会，我们各个教会都要经历基甸和300勇士的得胜，都要看见那些欺压我们的米甸大军一个个要被你的大能全部都击败。愿主你使我们真的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让我们就有信心，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教会，我们就是千军万马，我们就必是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你，求主你也祝福我们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当中，你赐下更多的得胜。你让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的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是让我们福杯满溢，大大得胜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